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三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8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丽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奥巴马签署美国对台军售法案，引发北京强烈反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今天飞抵澳门，开始参加澳门回归15周年的系列庆典活动。香港新鸿基主席郭炳江及香港前政务司长许仕仁贪污罪名成立被收押。中国公布修正经济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比之前公布的数据高出 3.4%。 网传消息，中国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今天开枪自杀身亡。美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同意进口美国转基因玉米。美国不排除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访问华盛顿的可能性。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攻破新贾尔山，三名伊斯兰国组织的首要军事首领被美军空袭炸死。欧盟峰会批准未来三年欧盟刺激经济的投资方案。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罗拉，下面请听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18日签署美国对台军售法案，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据中央社报道，奥巴马签署的这份法案名为1683号军舰移转法案，就此完成了美国对台出售四艘派里级巡防舰的法律程序。台美双方完成签约后，台湾最快可在明年上半年接到军舰。对此，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今天19日表示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他还说，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交涉并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秦刚今天下午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时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方的核心利益，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售台武器，这一立场是坚定明确和一贯的。秦刚还说，美国对台军售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精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坏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与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据中央社报道说，台湾外交部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售台军舰法案表示感谢，指出此举显示美国政府及国会不分党派都重视中华民国的国防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今天19日乘专机抵达澳门，参加今明两天举行的澳门回归15周年庆典活动。据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信息，习近平今天在澳门会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和澳门现任官员及各界人士。傍晚，习近平夫妇出席欢迎晚宴，并参加庆祝澳门回归15周年的文艺晚会。明天20日是澳门回归中国15周年正日子，习近平明天上午将出席澳门回归庆典和第四届澳门特首崔世安的就职典礼。众所周知，澳门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博彩业，也是中共官员和新土豪们娱乐赌博和转移资金的乐园。北京公安部最近开始整顿从国内流向澳门的资金管道，势必对澳门的博彩业产生重大的冲击。有关习近平夫妇今天抵达澳门参加澳门回归15周年庆典活动的详细内容，请听稍后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据本台特约记者甄淑基发自香港的报道，香港有史以来最大一宗官商勾结贪腐案，经陪审团五天审判后，在今天19日作出决定，香港新鸿基地产集团主席郭炳江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新鸿基另两名高管陈巨源及关雄生也被控 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及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两项罪名成立，而香港前政务司长许仕仁被控五项罪名全部成立，其中包括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和违反防贿赂条例。上述四人当场被法庭收押，辩方的律师将于下周一向法官提出申诉。至于本案另一名被告，新鸿基集团另一联席主席郭炳联则所有控罪不成立，当庭获释。这宗案件被形容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被告包括香港最大地产商，许仕仁则是香港最高层被控收受贿赂的官员。控辩双方为此案出动海外法律专家，估计律师费超过1亿元。新鸿基地产是香港最大的规模的地产集团之一，郭氏兄弟的财富一直排名香港富豪榜的前三位。中国政府今天19日公布修正后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的经济增长要比之前公布的数据高出 3.4%。 按照修正的数据，中国在2013年国内 GDP 增加了 1.92 万亿元人民币。这次修正是中国第三次经济普查的结果，但中国国家统计局没有采用国际通用的编制经济数据的国民账户体系，该体系于2008年由联合国批准后被美国、欧盟和韩国采用。据业内人士说，如果中国采用这一套系统，那么中国的修正数据将会更高。因此有分析指出，中国这样做是不愿意被外界视为是一个富国。据网传消息，中国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今天19日下午开枪自杀身亡。一个名为转世佛手茶迷的网友发布的信息说，呼格案的专案组组长、呼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于今天下午开枪自杀。该消息说，冯志明昨天下午被内蒙古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他趁人不备夺得法警佩戴的手枪，果断对自己头部开枪。冯引弹身亡后，在他内裤口袋中发现一封遗书，写道：我对不起小呼，对不起小呼爸妈，我以死谢罪。冯志明绝笔。此前中国新华网报道，呼格吉勒图案的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1996年呼格冤案发生时，冯志明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的副局长、专案组的组长。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表示，他希望当年办案人员能够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也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来判。此前冯志明的代理律师王振宇表示，目前无法判断冯志明在呼格冤案的酿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才酿成呼格冤案。现在冯志明刚被带走调查，他在此案中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不好说，虽然他是组长，但不见得所有都是他说了算。即便在侦查中他说了算，在整个公安局及检察院、法院环节，他也不一定能够决定得了。王振宇律师认为，理性对待每个人才是法治，这包括对当年办案人员的调查。法新社周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指出，中美商贸联委会在芝加哥举行经贸会谈后，中国允许进口不同种类的黄豆及美国转基因玉米。详情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一项中美双方经过两天经贸对话后发布的一项公报指出，北京作出承诺将同意大量增加美国黄豆、玉米及乳制品的进口量。法新社消息，美国商务部进一步说明，特别尤其是中国宣布将同意进口各种不同新品种的美国黄豆及转基因玉米。此前含有 MIR162转基因成分的玉米，因为没有获得中国农业部的批准而多次遭到中国海关的退运。 过去几天来，这项中国方面的决定导致了全球市场的玉米价格上涨。相关的玉米产品是由瑞士先正达集团开发的。同一消息来源指出，美国目前向中国输出的黄豆年进口量为140亿美元，玉米则为35亿美元。此次芝加哥对话，中国代表团还同意继续与美国商谈中美两国增加农业更新科技技术的使用。本次中美对话，中方领头代表是副总理汪洋，美方则由商务部长普里兹克女士及国际贸易代表佛罗曼三人共同主持会议。报道还指出，这项中美第25届经贸对话，双方代表同样也在美国药品及医疗科技进口中国的讨论上获得进展。此次美国私人企业代表及中国个人企业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加入协商会谈。普利兹克女士指出，他们的出席改善了协商对话的成果。中国方面也同意美国企业日后可以找自己的法律专家与中国行政单位进行对口讨论。
美国白宫表示，如果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到访，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但最后解除对古巴的禁运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请听罗拉的报道。
美国白宫发言人奥内斯特表示，不排除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到访美国的可能性。周三，美国和古巴政府同时宣布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结束了半个世纪的敌对状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国政府经过了18个月的秘密谈判，美国释放了三名已被定罪的古巴情报人，古巴释放了一名美国人质。白宫表示，明年两国在对方首都将开设大使馆时，奥巴马有可能访问哈瓦那。奥巴马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现在还没有具体安排，要看事态发展做最后决定。法新社指出，美国与古巴宣布两国恢复关系正常化，受到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美国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的禁运，是否能够解除对古巴的禁运，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美国和古巴两国总统清楚，这个棘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美国国防部日前透露，多名伊斯兰国组织的领导人最近在美军的空袭当中丧生，其中包括该组织三名主要的首领。美军和盟军最近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斯兰国组织展开空中打击行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向《华尔街日报》表示，最近几周有三名伊斯兰国主要军事领导人在美军和盟军的空袭中丧命。法新社今天发自伊拉克的报道说，本周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盟军对伊拉克境内的圣战武装已经轰炸了60次。另据本台特约记者萨米布克赫里法发自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报道说，库尔德武装昨天18日打破了伊斯兰国武装自夏天以来占领的新贾尔山。据一名库尔德军事首领说，大约有8000人参加了这次行动。一位库尔德情报部门表示，这次攻击行动有大约100名圣战分子丧生。此次会战为被困在山中的数万名库尔德耶兹敌人开通了一条道路，该地区仍有数千名库尔德平民和武装被困。这个胜利为下一步库尔德武装和盟军收复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提供了一个落脚点。欧盟峰会昨天在布鲁塞尔召开，本次欧盟峰会原定在18和19日举行两天，但是后来缩短为半天。会上28个欧盟成员国批准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在未来三年的投资计划，这个计划价值3150亿欧元，这笔钱将在2015年至2017年被投入到欧盟的私营领域，目的是要刺激欧盟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个投资计划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前两个支柱分别是要求各成员国严控政府的预算赤字和进行结构改革，与前任欧盟委员会要求紧缩政策不一样，容克的政策更偏重于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昨天在欧盟峰会上， 容克的计划得到了28个成员国的领导人的一致同意。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习近平今天抵达澳门，参加澳门回归15周年的庆典活动。机场在下雨，在机场报道举行仪式，记者被禁止打开雨伞。习近平发起的反贪腐浪潮对澳门的博彩企业形成冲击，而且北京发出信息，澳门经济不能只依靠博彩业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澳门，先后会晤澳门特首崔世安和主要官员，以及率团抵达澳门的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晚上出席晚会和文艺活动，明天习近平参加澳门回归15周年的大型庆典活动，以及澳门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今天在澳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虽然当地下雨，但是当局不准许在机场报道的大约40名传媒记者打开雨伞，只在现场发放了透明的雨衣。习近平在澳门机场发表讲话说，很高兴时隔五年后再次来到澳门，借此机会向全体澳门市民转达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他说明天就是澳门回归中国15周年的纪念日，这次来就是要与澳门同胞一起庆祝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节日。习近平表示，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指引下，澳门一定会越走越稳，越走越好。法新社消息，习近平发起的反贪腐运动继续，澳门支柱产业博彩业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北京当局已经传出非常明确的消息，澳门不能只靠博彩业带动经济发展了。澳门曾经是中国政府官员和富商挥霍的天堂，他们来澳门赌博，受到贵宾级的待遇，可以享受私人飞机和入住豪华酒店套间。常常借钱给大陆赌客的赌场中介表示，在习近平到访期间，他们要保持低调。去年，澳门博彩营业收入达到450亿美元，是拉斯维加斯的7倍。消息指出，大陆反贪腐运动已经影响到澳门。过去6个月，来澳门豪赌的贵宾赌客大量减少，博彩企业盈利也减少。以今年10月份为例，博彩收入同比暴跌了 23%。 贵宾赌客去年占澳门博彩营业收入的2/3左右，而现在只占 56%。 另外，澳门也成为来自中国大陆资金非法流出的路径，这正是北京当局在大力打击的对象。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能够查看银联卡的交易，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带着银联卡来到澳门，一些人在把资金非法转往海外。北京表示，澳门不只是局限于博彩业，要有新的发展路径，侧重于文化、运动和零售业，而不是博彩业优先，也要拓展家庭式娱乐领域。中央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李刚近日已经表示，一业独大可以使城市走向繁荣，也可以走向灭亡。另外，明年就要开始讨论赌场经营商的特许权的续期问题。澳门和外国的博彩业巨头受到是否能够获取特许权的压力。另外，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该报记者上周五到澳门采访，被当地警察要求填写个人资料表格，然后接到被拒绝入境的通知书，上面写着记者将对澳门内部的保安稳定构成威胁，被拒绝入境。另外，一传媒的记者也受到澳门被拒绝入境的待遇。香港社民联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希望入境澳门向习近平请愿，争取香港普选。他们今天抵达澳门的入境大厅，撑起了黄色雨伞，但是被澳门拒绝入境。澳门当地的民间团体提出周五、周六的集会要求，也被拒绝。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习近平抵达澳门，参加回归15周年的庆典活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David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首先来看看今天法国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话题。有共产党背景的法国人道报今天用两个整版的版面刊登了法国学者高静文的专访。这篇专访以中国人的政治参与为中心话题，请中国的政治体系的作者向法国社会介绍中国老百姓政治意识的加强。高静文在专访中说，在中国政府极少鼓励公民的政治参与，而是社会实体让公民不得不参与。大规模的民众运动逼得中国政府不得不与时俱进。这篇访谈文章还用了一张路透社的图片来说明什么是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图片描述的是今年3月7号中国深圳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的工人要求提高解雇补助金的示威的场面。穿着工厂制服的工人们打出的标语写道， IBM 血汗工厂霸王条款。访谈也提到了习近平曾经暗示借鉴新加坡模式的事情。高静文解释说，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也提过这一点，但是中国和新加坡的规模差别很大，政治文化的差别更大。中国因为社会问题而产生的运动和到一定的时候会出现更政治化的反抗运动，将迫使政府自己推出或者接受真正的民主转型。不过现在还没到这一步，所以高静文说，他的书《中国的政治体系》的副标题就是新的专制平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法国报纸中有关法国的话题。2015年法国经济总算要有起色了，这是今天法国经济专业报纸《回声报》的头版头条。报纸说，明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会达到 0.3%， 这主要是因为欧元贬值和石油价格下跌，这是法国统计总署的预期。报纸还提供了两个指标，明年法国失业率将进一步上升，贷款利率将出现新低。报纸说，经济学家们预计到明年6月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为零，但还不至于陷入通货贬值。回声报引述负责政府与议会关系的国务秘书乐观的话说，总理的改革不是只改到2015年年中，而且政府的改革措施不是用来涂脂抹粉做表面文章的。右翼费加罗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2017年总统大选，奥朗德抓着不放。文章说，再过两年半就要选举了，总统现在的调子开始向左转，想要重新发动在选举中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左派。费加罗报发了一篇社论说，2015年年底瓦尔斯能不能留在总理的位置上还是问题。社论以法国地区选举中社会党的失利作为论据，断言社会党内怒气冲天的党员们都等着修理瓦尔斯总理。回到总统奥朗德的话题，社论说，总统好像觉得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五年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光景。费加罗报说，我们欣赏总统的乐观，只是大家都看到这种乐观走不出总统府的墙外，可能也没办法走出总统自己的办公室。费加罗报发的社论的标题叫童话。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法国报纸中重要的国际话题。解放报、十字架报和人道报都以美国和古巴将恢复外交关系作为头版头条。解放报说，美国和古巴恢复邦交让人惊奇，现在要看看古巴是不是准备对自己的政权来场革命。人道报在标题中说，古巴人要比美国的制裁更厉害。文章说，在奥巴马承认失败之后，古巴人为争取完全解除制裁而进行一场新的战役。十字架报今天透露说，古巴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向罗马教皇方济各致敬，方济各在全球的影响和他拉丁美洲人的背景，为梵蒂冈在古巴和美国间的调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曹国兴编播的上海视窗。
上海视窗。
因参与六四纪念研讨会，在今年5月4日被抓的北京知名律师蒲自强，到12月已经被羁押了200多天。上周蒲自强案被北京警方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北京警方的起诉意见书称，蒲自强涉嫌寻衅滋事、煽动民族仇恨、煽动分裂国家以及非法获取公民信息4条罪名。4条罪名中，至少前3条与蒲自强的30多条微博言论有关，包括发微博批评雷锋、侮辱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以及批评万年人大代表申纪然等。最后还有在昆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蒲自强在微博上呼吁当局反思民族宗教政策等。蒲自强在会见律师莫少平时，对上述指控全部予以否认。蒲自强告诉律师，要坚决捍卫宪法35条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如果办案单位一意孤行，要坚决打一场捍卫宪法35条的官司。就该案的技术层面，在当前大环境下，律师能做的事情很少。比如最基本的阅读复制卷宗的权利，莫少平律师11月19日即向北京二分检提交相关手续，一直未获回复。期间，莫少平律师12月1日到二分检提交手续要求阅卷，被答复办案检察官出外无法安排。此后再致电，又称检察官已经出差。此后，莫少平律师终于见到了陈案承办检察官，他被告知该案卷宗多达74本，年底工作繁忙，无法安排阅卷复制卷宗。该案已经退回公安补充侦查，阅卷复制则要等待补充侦查结束之后一定安排。12月12日，蒲自强的外甥女屈振红律师同样被退回补充侦查。这一程序走完之后，蒲自强、屈振红又将可以未经审判继续被拘押。法理层面，梅春来律师的蒲自强案微博言论自由界定的宪法意见书论证相对清晰。梅春来认为，微博中蒲自强对申纪然、毛新宇、雷锋的批评属于公共事务的批评，申纪然、毛新宇以及雷锋的后人都没有权利指控蒲自强犯罪。其次，蒲自强关于执政者要反思民族政策、改善民族关系的微博，则明显属于宪法41条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利，是公民责任的一部分，是人人都应享有的对国家监督的宪法权利。针对这一类言论提出的刑事控告，则是显然的不言自明的违宪。12月18日，蒲自强的夫人孟群通过网络发布公开信，以好生之德、慈悲之心等向习近平主席提出为蒲自强求情，令人动容。孟群的公开信说，蒲自强心地纯净，深爱着生他养他的这番净土，他为人谦逊直率，淡泊名利，乐善好施，经常帮助弱小，打抱不平，有时难免会得罪一些人，但是他只是凭着良心做着为国家有利、为小民鸣冤的好事，何罪之有。孟群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蒲自强在法律框架中行使自己的权利，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为社会文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意见，他做错了吗？可是蒲自强的赤子之心只换来7个多月甚至更长的监狱生活，他希望国家强大，他希望人人安居乐业，他希望民族团结，他何时有过寻衅滋事、煽动民族仇恨、煽动分裂国家的企图？他从未有过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这项指控完全是莫须有。最后，孟群以蒲自强的健康状况为理由，希望习近平关注介入。他说，蒲自强年届半百，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前列腺增生等疾病。在看守所的前3个月期间内，他天天被提审，每次长达11个小时，提审之后还要值夜班，即使是年轻力壮的年轻人也无法承受。他的体重迅速下降的酒精，出现过呕吐、昏厥等现象，浮肿至膝盖。蒲自强在看守所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家属无法探视，无法送去安慰和关怀，即使律师会见也难以顺利成行，要由领导批示。孟群说，戴罪之人尚有看病、就医、休息、调养的资格和权利，况且蒲自强这样的好人，公安局以社会危害性为借口不允许保外就医，蒲自强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哪里呢？孟群说，这封信习近平可能永远不会看到，因为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送到习的手上，即使是习看到了，也可能没有时间看内容。作为律师的妻子， 孟群并未诉诸法律、法治和所谓历史以及政治的责任，而是希望以普通人的同情心和佛教的慈悲心能够触动体制的最高层。孟群说，君子有好生之德，您此处指习近平爱惜小动物，对人也必定有慈悲之心。他呼吁习近平慈悲为怀，让我的夫君回家。孟群的公开信今天在微博微信被许多网友转发，许多对体制最不妥协的激进网友也只是默默转发，并未多加苛责，最多加一句理解家属的感受。但网络审查官员并未留情，公开信很快被删除，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但正如傅志强的网友所说，里面的人在为外面人牵肠挂肚，外面人也在为里面人牵肠挂肚，让他们出来和家人团聚吧，他们不是坏人，你们查了那么久，细节比我们更清楚。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最新预测认为，法国经济在明年2015年上半年将略有起色。法国官方统计机构认为，今年2014年第四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可将取得 0.1 的增幅，这一经济增长势头将在2015年上半年加速，明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有望分别达到 0.3%。法国官方权威机构最新发布的这一经济形势预测分析受到舆论普遍关注。相关报道指出，尽管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这一展望没有对2015年全年的经济形势做预估，但留下了可贵的指示，那就是从现在起到2015年上半年截止，经济增长有望达到 0.7%。不过，统计部门对经济展望的乐观态度并没有能够反映到就业市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部主管在发言中说，以 0.7% 的增长，后面两个季度每季度只需有 0.3% 的增长，就可以实现全年经济增长 1% 的目标。根据这一情形，有关分析预测认为，经济活动会加速一些，支持就业的措施将有助于充实这种就业，在相关辅助政策的扶持下，就业将能取得略微的提高，但还不足以降低失业率。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预测，明年2015年中旬，法国失业率将可能会达到 10.6%， 而在今年第三季度，法国的失业率平均为 10.4%。 尽管法国统计机构的这一最新预测认为，将能略有起色的法国经济形势还不足以减少失业，但与法国政府此前所期盼的明年全年取得 1% 的经济增幅相兼容。就此，法国金融部长萨潘指出，这一预测使得政府此前预估的未来经济形势得到巩固，但萨潘部长指出，这样的加速还不够有力，他呼吁应该在欧洲层次拿出答案。在布鲁塞尔，正在当地出席欧洲理事会欧盟首脑峰会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对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这一最新预测做出了反应。奥朗德总统说，必须让我们的国家为取得更多的增长更积极地行动起来。我不抱怨，这种最早的迹象，这一经济增长预测让我们想到至少我们将与曾受到一定质疑的预算法案的说法相符。那法国统计部门为何能够对2015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做出相对乐观的预测呢？就此有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外部因素的正面影响。目前国际市场上欧元汇率和石油价格同时在下跌，这不仅有助于竞争力，也有助于购买力。上述两点大大提高了法国明年夏季前的经济增长预测。这种意外的惊喜甚至还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收获，因为法国统计部门的预测是把石油价格定在每桶70美元来分析的。然而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已于周四跌到每桶65美元以下的水平。此外，分析指出，一些内部因素也对法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产生了正面影响，其中包括为企业提供的公共援助，尤其是竞争力与就业退税优惠等。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展望。2015，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预估法国经济将略有起色。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刚才播报的是尼古拉编播的今日经济，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奥巴马签署美国对台军售法案，引发北京强烈反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今天飞抵澳门，开始参加澳门回归15周年系列庆典活动。香港红新鸿基主席郭炳江以及前香港政务司长许仕仁贪污罪名成立，被判收押。中国公布修正经济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比之前公布的数据高出3.4%。网传消息，中国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今天开枪自杀身亡。美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同意进口美国转基因玉米。美国不排除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访问华盛顿的可能性。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攻破新贾尔山，三名伊斯兰国组织主要首领被美军空袭炸死。欧盟峰会批准未来三年欧盟刺激经济的投资方案。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公民广场。
公民广场。
各位听众，中国内地舆论随着一个又一个的高层贪官落马消息起伏的时候，香港和澳门这两个行政特区的民间社会正围绕行政长官选举能否遵循普选原则，让一国两制名副其实而与北京中央政府关系紧张。中国人大常委会预计会在8月31日就香港普选特首的具体方案作出表决，而香港争普选战中行动似乎已经蓄势待发。在澳门，澳门民间社会发起的特首选举公民投票则给澳门特首选举委员会8月31日的选举表决唱出了不和谐的音符。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就此话题电话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马跃先生。随着香港2017年特首选举的临近，香港民主派力量与北京政府之间的矛盾日渐深化。北京虽然承诺2017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将经由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选产生，但如何确定候选人资格，避免钦定候选人使得普选有名无实，成为香港民主派力量与中央政府立场严重分歧的焦点。几个月来，尽管由中央政府通过不同渠道的各种强硬表态，尽管有声称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的香港亲北京社团发起的保普选反战中签名和大规模集会活动，争普选战中行动的发起者仍然心意决绝，强调只要中央政府不能提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方案，战中行动势在必行。中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会在8月31日推出的选举方案会将几近白热化的对峙关系引向何方，尤其引人关注。与此同时，自主权回归以来发展整体平稳的澳门也将在8月31日选出新一任特首，现任特首崔世安是唯一的候选人。面对400人的选举委员会，崔世安获得连任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但香港的争普选公投活动启发了澳门的民间社团。自8月24日起至31日，民间社团发起特首选举公民投票，成为8月31日选举委员会推选程序的一个不和谐的前奏曲。不过，香港的民间公投活动虽然遭遇严重的干扰，但总体仍得以顺利进行，而澳门的民间公投活动启动之日就遭遇警方的行动。组织方五人被警方以非法收集个人资料罪名带走。24日的实体投票活动被迫停止，活动发起人之一开放澳门协会理事长周庭熙也被检察院宣布以违令罪立案调查。马跃先生在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首先介绍了香港社会目前的气氛。
我觉得主要只是在等待人大常委的决定，但是一般来说，从民主派的角度来说，现在最近的气氛是比较悲观的。
就是说他们对人大最终拍板的这个决定不是太乐观
啊。
香港呢在六月底举行了一次民间公投，那么有很多的人参加。那在随后呢，有亲北京政府的人士呢又组发起了另外一个反战中民间签名活动，又组织了大游行。那么从这个形势来看，能不能说香港的舆论围绕这个普选出现了一种分裂？怎么看这种分裂？
我觉得一直来说，香港政治版图都是在普选这民主这个问题上面，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上面都是有很不同的意见的。但是最近几年，因为很多因素，就对政府态度、对民主化的态度，事实上令香港出现对抗的情况事实上比以前更为厉害。最近几年也因为普选的问题出现，然后双方面都加强动员，所以也令社会的对抗的气氛比以前就厉害了一点。
那么这种对立深化的这种局面，从现在来看，当然中央政府现在还没有公布他的香港未来特首普选方案的具体的这个设计。那么从现在来看，您觉得如何能走出这种对抗的僵局，会不会走向更激烈的一种对抗？
我觉得如果中央人大常委下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保守的话，就是根本可能不会容许民主派或者不同政见各党派的人都有机会参与未来的特首选举的话，可能会激起更大的反抗，然后就或可能社会的对立跟撕裂会比之前更为严重。
最近发生的反战中游行活动，还有他们发起的这个签名活动，都也有了，从人数上来说，特别是由主办方公布的这个数字来说呢，远远超过了征普选战中方案的参加投票的人数。从反战中行动的人数上，代表了更多的民意吗？
我觉得这一般媒体本港媒体的报道都发现亲政府的这个游行跟行动有比较多的水分或者是他们有比较广泛的用金钱来利诱不同的人参加的情况，也有人只是拿了钱就走，所以他们出来公布的这个人数应该有蛮大的水分，不可以说反战中的游行就有比较多的民意支持。
效仿香港的征普选战中公民投票呢，澳门也围绕8月31号的这个特首选举呢，发起了一个民间公投的活动。但是这个公投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警方比较强力的一种打压，远比香港的征普选战中公投的那个打压力度要强。那怎么看中央对香港、对澳门两地这个民间征普选的活动的这个不同打压的这个方式呢？
我相信就澳门一直来说，就民间社会比较弱，然后民间很多社会运动的这个自由的空间比较小所以当香港有比较大规模的运动的时候，澳门也尝试响应，但是政府会用比较激烈的方法来打压然后他因为媒体啊各方面的都社会控制比较厉害，所以就事实上对引起的反响也没有香港的反抗力量的大，而且他敢出来反抗的人事实上也比较小，一直来说法治跟比如说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不是在澳门来说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那么在这两种征普选的运动之间，港澳之间在何种程度上有一个共性可以互通互动呢？
我觉得现在港台澳事实上很多的公民社会反对运动都在不同互相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交流，这个在全球化或者是中国影响越来越大的状况之下，事实上他们会互相学习，所以也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事实上也影响其他地方对自己政治状况的评估，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未来也继续会出现的状况。
那这些活动呢，其实就是从今年年初以来，从台湾学生反服贸的这个运动，后来香港的征普选战中公投，再到澳门的这个民间特首选举公投，这个呢，这些活动的声音都来自民间。怎么看这个北京政府现在面对这港澳台三地的这个民间社会这样的一种抵触情绪？
因为我相信就中国政府事实上现在在国际形势上面事实上有区域上面有很多不稳定的情况，包括就是美国在亚洲影响力跟日本的关系，跟很多国内也有很多不稳定的恐怖主义啊等等发生，所以他对像港台澳出现的这一些反对运动事实上是会是特别敏感而且他们也非常害怕他们会劝连起来，或者是也跟他们的反对运动如果跟对内地的反对运动有影响的话，他们也非常害怕影响自治政权的稳定，所以这个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似乎对这个战中的反应非常大，而且就当香港的运动影响了澳门的时候，澳门也会用比较强力来打压。
北京政府对港澳台三地的民间运动的政策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上层的政治斗争的一些影响呢？
我相信上层自己在政治斗争的时候，事实上当权的人是心里面就更不稳定更没有稳定感，所以对外来的挑战都会更为敏感，更倾向用比较强的方法把它打压下去。反而如果国内的政局比较稳定的话，事实上它可能有比较好的信心去处理。但是高层的权斗，我相信也对他们如何应付国外的很多的反对声音有一定的影响。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马跃先生的采访，谈港澳两地民间社会争普选努力引发的与北京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安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大家刚刚收听到的是瑞迪在8月26日采访香港学者马跃的采访。下面请听听众之音节目，由珍妮特编播。
听众之音。
各位听众，香港战中话题以及习近平拿下周永康一直是近来海内外华人热议的，加上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话题，一些听众朋友继续借助本台网站上的大家评说栏目发表意见。本次听众之音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的这名听众，他说，中共出了英雄习近平，但这不表明民主就没价值了，没希望了，关键是要以民为本的真民主才能成功。不过他似乎并不赞成战中，这位听众认为战中输得一塌糊涂，但民运仍是有希望的，不能因为这次战中三子害港与民对立就否定所有的民运者。他说，中国要好必须要有能在中共作恶时能牵制老共或是任何毒夫的真正属于人民一边的民运力量。他认为战中失败是因为假民主假民运以反共为名对港民作恶，甚至超过中共在港的作恶。他还注明，当中共作恶时，反共应该，但是防香港人民是不应该的。有一名网友回答他的帖说，这些党内军内的腐败分子比颜色革命更可怕。帖文还指出，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知识分子才是秀才，不会影响这个国家怎么样的。关键就是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这些党内军内的腐败分子比颜色革命更可怕。另外，可能由于本月13日刚好举行了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有另一名网友突然跳出来谈说南京大屠杀的感想。他说，很有历史常识的发表评论说，共产党你们哪来的资格纪念南京大屠杀呢？贴文指出，今天在日本已经是举世公认的文明社会民主国家，在他们推行和平宪法的时候，你们中共就出来抗日了，用一切手段来煽动起渔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敌视民主的日本社会用尽了手段。他还谴责中共说，你们恨的不是军国主义，而是日本的民主。你们害怕民主， 远胜于军国主义，因为一旦民主了，你们就不能抢钱，无法操文公团，不能够垄断石油、通讯以及媒体。如果民主了，你们那些明显的智障的子孙就不能够世袭，不能带着百亿现钞移民海外，所以这才是你们今天大动干戈装腔作势去南京国际的真实的目的。文章继续责问中共说，1959到1961年你们做了什么？数千万国人被活活的饿死，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被祭奠？不需要你们装模作样的国际，我们只需要在坟墓前树立一块墓碑纪念。1989年天安门前木樨里地那些被打牡丹打中的学生和市民，什么时候可以祭奠呢？我们都不要求实定的献花，能让我们在新浪、在腾讯、在网易，还有那些娱乐无极限的搜狐开一个网上纪念馆好吗？我知道你们不敢的。另外一位博有经济素养的听众也书生谈论国事的长篇大论说，习近平接下来面临很多的内忧外患，任务不轻松哟。文章说，习近平能否成为英雄，关键看他能不能顶住内外忧患，稳定局面，扩张实力，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另外有几名听众则追随上面这个帖子反映，一名听众说，现有一种观点，虽然老外想进来在股市搞事，可是老共借机洗劫包括老外在内的国内外投机者。另一名借机会长篇大论何为民主，他说，中共在改革，若认为西方可以不努力进步争取天下的民心，只凭高唱民主普世就能赢，那无疑是痴人说梦话。最后要介绍的另一名意见颇具代表性署名为海外华人的听众来信，他指着法广的平台说，这里是自由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包括因为信仰受到中共独裁政权迫害的人士，周永康倒台没什么惊奇的，至于说他的罪那可就多了。国内媒体爆出的这七宗罪是高层斟酌后既能打倒周永康又能弄垮中共党的，肯定不会都是全部的，什么时候能知道他们全部的罪行吗？得等共产党垮台，内部文件都公开了，那时就全知道了。他还说，最起码维稳中对亿万的访民犯下的罪现在一点都没有提。共产党喊反腐已经多年了，大家都看到了腐败越来越严重，根本问题是独裁体制下对官员缺乏监控，导致他们腐败越来越猖獗，没法治就是政治权快点完蛋是唯一的出路，真正的让中国人享有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腐败才能得到根治。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听众之音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法国歌星阿区二世演唱的《La Ballade des Clandestins》，偷渡者的足迹。Travaillera chez l'ami de ton frère. 听众，下面最后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奥巴马签署美国对台军售法案引发北京强烈反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今天飞抵澳门，开始参加澳门回归15周年系列庆典活动。香港新鸿基主席郭炳江及香港前政务司长许仕仁贪污罪名成立被收押。中国公布修正经济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比之前公布的数据高出 3.4%。 网传消息，中国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今天开枪自杀身亡。美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同意进口美国转基因玉米。美国不排除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访问华盛顿的可能性。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攻破新贾尔山，三名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军事首领被美军空袭炸死。欧盟峰会批准未来三年欧盟刺激经济的投资方案。
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古丽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编播，感谢大卫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全部结束，我们在巴黎也要祝各位听众晚安。各位听众，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由 IBI 小组演唱的 River。
My soul again. Come to your river.